对啊，我说不错，你们都记得来了哈。好，我们要继续应许地之生活，这是专注在哪一卷书的系列？约书亚记，对啊，约书亚记我们知道是记载了以色列从旷野走向迦南应许之地的一些故事。那么从这些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到底要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东西。今天我们要进入约书亚记第二章，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拉合的故事。拉合是谁？你们都只知道妓女。哎，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可能知道他是圣经里面的英雄人物，但是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不是很清楚。没有关系哈，你不清楚没有关系，你不必感到不自在，没关系，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呀，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约书亚记，如果你知道的话，是圣经的第几卷书？第六卷书，对不对？那么前面五卷书谈论了，就是摩西五经谈论了神创造了人类，然后拣选了一个家族以色列来开始他的救赎历史。或许让我很快的来谈论一下，从创世纪中间到约书亚这边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啊。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他的孙子成了以色列人，后来呢就有12个曾孙子，然后呢神就说你们移到这里来，所以他们的整个家族就到了迦南地去，在迦南地住了下来，他的家族就越来越大。后来由于碰到了一件巨大的饥荒，他们就移到了埃及去定居了下来。在埃及那边呢，同样的，他们人数增长得很快，成了百万人的一个人群。后来埃及法老说："哎呦，这还得了啊？这样下去不行哎，我们要把这些人当奴隶来压抑他们。"于是呢，他们就在埃及成了奴隶。后来摩西出生了。那么安排一下，神就在让他们在皇宫里长大，但是因为他杀了人而逃到旷野去放羊。我们知道后来神在荆棘当中愤怒，他说要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所以他就到法老那边跟他说，耶和华愤怒说，让我的人离开吧。法老说绝对不可以。摩西说好吧，那看神怎么处理吧。于是呢，神就降下了水，变成血，遍地的青蛙、狮子，那个是狮子，小的狮子，不是那个大狮子啊，狮子啊，苍蝇啊，瘟疫、冰雹等等等等的灾难。哦，其实如果你看没看《十诫》那个电影，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没看过《十诫》的话，回去看圣经好不好？那你都可以了解，这很清楚。好，所以呢，后来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呢，摩西又到了法老的面前，说：“耶和华吩咐说，让我的人离开吧。”法老说：“好吧，赶快离开我，烦死了，累死我了啊！”所以呢，他们整群的就离开那个地方。他们到了红海，红海分开了，他们就走干地过红海，到达了西乃山的地方，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呢，神就颁布了十诫，他们在那边待了一会儿，然后就到达了约旦河。如果我们知道的话，那是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的第二年的事情。他们停在那里，摩西说："哼，派12个探子去看看。"于是他派出了12个探子，12个人，其中10个人回来说什么？要命哦，不行了，我们不能进去了。他们是巨人呐，他们很大，他们有武器，我们简直是什么蚱蜢一样啊，找死啊，不可以跟他们竞争啊。可是另外2个人回来说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们应该进去，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这块地了啊，保护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要进去得这个地为业。讲得很好，对哦，但是所有人都听什么？听10个人的话，都听10个人探子的话，他们说着："不不不不，我不想找死。"我们神说："啊，你不想找死？好吧，你不想，既然不想找死，好吧，那么离开这里，回到旷野去。未来的30-40年，你们就待在沙漠里面，只等到你们全死了。"所以，知道 全部他们这些人全部都在旷野死了，摩西也死了，之后约书亚对吧，就接续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然后他们现在又回到了约旦河边。上一次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一章谈到神对这一群人，对特别对约书亚说，这是我赐给你们的地方，你们要刚强壮胆继续前行。那么这就进入到了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是这本书里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章节。我刚刚提过，约书亚记这本书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划地为业的一个历史巨作。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科技的 Google Map， Google Map 你知道意思吗？你 Google 地图对吧？那么你去 Google Map 那个网站里面打圣何塞，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图什么样，从一个地图，然后美国都都噜，然后缩小到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就看到圣何塞的这个版本啊，地图，然后就鸟瞰图。约书亚就像这样子，就是一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一个鸟瞰图。约书亚记第二章就像是街景的放大图，你把镜头缩小缩小，选择到一条街的放大，再缩小镜头，选择到一个房子放大，随着镜头的推移，你可以看到像窗户或树丛的一个画面。照样你把约书亚记的镜头缩小缩小缩小到第二章的街景，这个时候你在荧光幕上看到一个故事，在这一卷重要的历史书中，你看到一个神向一个女孩子表达爱的故事。神对一个不被他人所爱，甚至可能不被自己所爱，也不会认为有人会爱他的女孩子显示爱的故事。我们可以说约书亚记第二章是一个国家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类的故事。我以前曾经提过我们家中有四个孩子，那么我是我们家里面四个孩子里面资质最努顿的一个，从小就资质努顿。所以你知道最不聪明的孩子怎么样，在家里面的话常常是最不讨喜的，我常常感觉不讨喜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特别是我的弟弟比我聪明的不得了所以一客人来的话我常常怎么样躲起来的，我常常躲起来，因为人家都说你弟弟好棒你好棒好棒，然后你老大没有用了，所以我常常，所以我你们可能不会理解了，算了我们当中要是有人也有这种想法的话，就像我小时候这个女孩子有类似的想法，觉得不受欢迎不可爱。如果你同样想法的话，我的祷告是我盼望你也从跟我一样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帮助，你会得到鼓励。我很喜欢读这本书，我很喜欢读这一章，因为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约书亚记的第二章镜头以这个故事的国家故事的结局开始转移开始，然后将镜头专注的缩小范围。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蛇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如果各位还记得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从创世纪这边简章那个到出埃及这一出埃及的那个简要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节经文听起来跟摩西所做的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不对？同样的派探子出去，对不对？是不是？但是这里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请问一下摩西派几个探子出去？12个，对不对？那么约书亚派了几个探子？2个，对，一个是12个，一个是2个。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约书亚这样做，没有，但是我在想很有意思的可能是因为38年前12个探子出去，12个出去，对，然后10个带回来是什么坏消息，没有帮助的，不说好话，只是说坏话，让弟兄那些人全部都心灰意冷，死都不敢撞。那只有2个带回来正确的消息，一个是加勒，一个就是现在的约书亚。是对约书亚来说，人不在多了，能够说正确的只要怎么样2个就够了，是吧？ 好朋友不用太多了，两个就够了，是吧？你知道意思吗？同意吗？哎，这很重要。所以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我是这样想的。好，耶稣说你只要需要两个就好，所以就派两个出去。第二件很不一样的地方，注意到没有？他是暗暗的打发两个人出去做探子。为什么要用暗暗的？你记不记得三十几年前摩西派出去的探子回来以后说什么？哎呀不行啦，他们都是巨人啦，不像许杰斯那么矮啦，好高大，我们简直是什么像蚱蜢一样出去去找死啦，是不是啊？那十个人回来的结论吓死人了。耶稣要知道他要进入在这个摩西不确定的地方，之前神也告诉他要刚强壮胆，38年以后他要试图说服大家这些人再度的进入去，进去这个地方。他们在旷野里面已经被困了38年了，这个耶稣也可能在想说，我可不想再重蹈就重复那个臭情况啊！哎呀，我不想再走同样的路啊！所以他对探子说什么？你们悄悄的怎么样回探那个地方，和耶利哥回来的时候暗暗的告诉我回探的结果，不要急着把这些人吓死了啊！所以结果呢？23节、24节，二人就下了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约书亚，果然，你看‘果然’这个字哦，显然是什么意思啊？你看，就是果然，也就是显然的，约书亚告诉他们，神已经给我们，说果然将那地全部交给我们手上了，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也就是说，他们带回来的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应该进去，果然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各位想的，如果我是耶稣表示说什么，早就告诉你了，头九首38年了，我告诉你了，同样是吧？哎，你们都不会想象，就算了，不知道哈。弟兄姊妹，他们并没有带回来任何会改变这30几年来耶稣要一直拥抱的那种想法信息，是不是？没有改变的。他知道他就是要进入那个地方，他知道以色列人就是要得那个地位业，甚至也神也已经告诉他要刚强壮胆了，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观点从这边看的话，这告诉我们什么？第二章的重点不是探子得到的信息，也不是关于这些探子的情况，甚至不是关于以色列人如何进入迦南，什么都不是。那么第二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第二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就是我刚刚提到耶稣雅记第二章是一个国家故事里面一个攸关我们的人类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人类的故事，这个处于国家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类的故事。耶稣雅记第二章第一节最后一半他说什么？他说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所以这两个探子去到了谁家？拉合的家里面。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哦，我们要看看神在这个工作上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首先你看到这两个探子来到了拉合的家，想一想，什么叫探子？什么是探子？你们都不会回答什么叫探子，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嘛，探子就是间谍嘛。我想请问一下，有哪个间谍会到他要去的地方说：“嘿，我是间谍，我要来看看你们了哈？”会不会有人这样做？不会的嘛，神经病对吧？间谍一定是什么？偷偷摸摸的，是不是？偷偷摸摸的去，然后怎么看嘛，是不是？他应该什么？必须偷偷摸摸，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是谁的潜入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么你想一想看，你假装你是间谍，你要去到一个地方，最好隐藏的选择是什么？我告诉你， 我可能会选择同样别人也是怎么遮遮盖盖偷偷隐隐藏藏的，不要让别人知道的地方，同意吗？我会去到一个地方，大概也是一样，多多不希望别人看到我进进出出的地方，是不是？什么地方是最像这个地方？妓院嘛，对不对？我没有去过了，但是我相信， 去妓院的人不会是说，哈哈，哎哎，妓女来了，我许愿树要找你，不会吧？哈，一定是什么？偷，然后来了，哎，然后赶快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出来就看看有没有，然后就，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我这个最容易、最容易隐藏自己的地方，不会让别人看到的地方，是不是？哦，所以呢，这两个人就到了拉合的地方，妓女的地方。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在第二节里面看到是，他们立即事实上是发现事与愿违。第二节告诉我们，耶利哥王立马就发现了拉合家里面有两个探子。我不晓得这个显然这两个人哈，大概是不适合做探子的 ，FBI 绝对不会找他们，是不是 ？CIA 也不会找他们，出去马上就败露了露出马脚啊！显然他不会是偷偷摸摸的人啊！哦，我们就看到了耶利哥王就派人去找这两个探子啊，因为他们是在他拉合的家里面，拉合就决定要来拯救他们，保住他们性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把他们藏在屋顶上面，然后去开门回应了，然后就告诉那些追捕的人说什么？哦，他们刚刚的确是在这里了，但是什么？他们已经离开了。然后在这追捕者走了以后呢，他就上了屋顶，他就跟这些探子、跟这些间谍有一个心对心的谈话。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都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弟兄姊妹，我讲的这么慢，我这么强调一个重要问题是，请问一下，拉合是什么样的人？是谁？是妓女，对不对？他是迦南人还是以色列人？他是迦南，他是居住在耶利哥的迦南人。弟兄姊妹们，迦南人是相信耶和华不相信耶和华的，他是不相信耶和华神的。他们是不相信以色列神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他正在做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仰告白，因为他告诉探子：“我们听说过你们了，你们这一群人向我们走过来，你们击败那些军队，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了以后都非常害怕。哎，为什么害怕？因为你们击打的人、攻打的人、征服的众人。然后，请你注意哦，拉合说什么？”说，但我相信你们的神是真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本是什么？上天下地的神。注意吗，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他在这边做了一个信仰的告白。他听说过以色列，但他更意识到以色列的神是唯一的神，是上本是上天下地的真神。于是呢，他就接着要求救恩。要求救恩，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所以你看到没有，在他对神有一个信仰告白以后，他要求什么？要求救恩，要求拯救，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征服耶利哥，一定会进到耶利哥。他怎么样？他需要得到救恩。他说：“你们可以恩待我和我的家人，存留我们的性命吗？”这两个探子就告诉他如何得救。第十八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我说他现在有一个得救之道了，那他怎么反应？他将信心付诸行动。第二十一节他说什么？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所以他说他相信神， 他在这里更表明确实他相信神，他的信仰是真实的，是纯一的，所以他以行动来证明。他一打发这些探子离开以后，冒着背叛自己人民的生命危险，立马将这条绳子，鲜红的绳子系在窗户外面，来证明他相信这位耶和华是真正的神。我们也知道这章就结束，刚刚读了第二十四节开始就结束了，对，这两个探子回到以色列当营地当中，他就告诉耶稣亚一切所实行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就结束了这一段的描述。那么拉合怎么发生呢？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他没有解释了，没有讲了，是不是？没有提到拉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往后看四章第六章开始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活着还死了，他活着。第六章二十五节，耶稣亚却把妓女拉合和他的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耶稣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直到今日就是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但是读者听看读那个耶稣亚记的时候，那些人还在的时候，他就住在以色列当中。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人的故事。第二章就是这一本关于一个国家中这一个人的故事。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以色列历史的史诗当中突然间被打断来插入这个女人的故事？为什么？不是因为稿费不够要赚稿费，一定是有原因的，是不是？同意吗？一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或许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可以从拉合的故事里面得到的教导是什么，得到提醒是什么，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第一个，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拉合的故事提醒我们什么？拉合的故事提醒我们救恩仅靠恩典而得。我们一再的提到这一点，其实哈，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神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是要来提醒我们，救恩完完全全是因着恩典而拥有的。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讲了半天，请问一下，拉合是不是一个高尚的女子？是不是一个洁净的女子？是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女子？是不是一个配得神救恩高举的女子？我不回答，不是的，是不是？她是一个什么？他不仅是一个迦南人，他更是一个什么？妓女。迦南人是不敬拜神的，所以神的根本就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他更不仅是迦南人哦，他更是一个人民眼中肮脏污秽不堪的妓女。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里面黑白都没什么搞清楚，所以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妓女是什么。但是在当时旧约的时代里面，在当时的历史文化里面，妓女根本不是一个值得拯救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敌人，他更是一个敌，更是一个妓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拯救这个人？同意吗？用一个以色列人的观点来看啊，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了什么。弟兄姊妹，你看到吗？尽管他有一个抬不起头来的职业，但是他却得救了。说实在，他根本不能做什么东西来配得，同意吗？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因为在这个房间里面，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可以曾经这么想过，这就是其实这是我的感觉。主耶稣，我根本不配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我根本差很远，很远。但是拉合提醒我，我相信也可以提醒你，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每一个人的，不管你做了什么，这不取决于你多好，完全都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我请你注意哈，拉合的故事是向我们展示了恩典不是为了一些特别的人所设立的。我一再强调，圣经里面不讲恩典不是给那些又高又帅又美又俊又有钱财又有能力，哎，做事的很能干，哎，表现很好的人，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要瞧见我自己的，说不定当中也有人跟我一样配不上去的，同意吗？我有时候常常瞧见我自己，每个人都 有些人就不高兴，我现在把你拉进来好了，对。但是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样子。请你记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说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恩典，对，也因着信，是你的相信，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拉合的故事是一个恩典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他的故事也显示了第二点，你的过去并不决定你的命定，你的过去并不决定你的未来，你的历史并不决定你的命定。弟兄姊妹，拉合的过去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拉合得救了，直到约书亚读者当时为止的时候仍然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更重要的，他被带入了以色列人群里面。想一想啊、哦，你知道吗，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有时候很保守的，你知道以色列人很注重他的血统，以色列血统、哦、想一想、哦、在攻打有一个成就了以后，救了他以后，他们可不可以说什么？他们可以说你离开这里吧，哎呀谢谢你帮助我们了、啊、再见了、啊、哈，哎你帮助了我们，我们现在那我们也现在饶你一命啊，那么你去别的地方落脚吧，你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一个肮脏的职业。他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不可以？绝对可以的嘛，对不对？哎我是以色列人呢，你是啊这迦南的，你又是什么，你又是妓女，我已经放你一马已经不错了，怎么你不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你就离开吧，放你一马走，绝对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他们却将他带进了他们的团体里面去，带进了这个家庭里面，带进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大家庭。就是我说带进了以色列这个家庭的时候，他就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子，你知道吗？不是客人，是一份子。就像你进到我们教会里面，你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你第一次来是客人，你第二次来就是家人，就是主人啊。对，同样你今天第一次来，下次你来的时候，你就是主人，这就是你的家。OK， 啊，这很重要，懂吗？听懂怎么知道吗？哎，我说他不仅是得救了，而且被带进了这个主体，你知道吗？你如果发现历史里面什么，他有一个有地位的男人、哦、就娶了他，然后他们也生了孩子，然后他们的孩子也生了孩子，然后就一代代一代一代下去。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去看马太福音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的第一新约的第一页，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你可以找到拉合的家谱。你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哈，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是谁啊？路德的丈夫，那个很有名的、哦、然后波阿斯从路德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然后怎么一直读下去？如果你够有兴趣，一直读，然后谁生谁，谁又生谁，谁生，然后我们才开在第六节读到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其实这个支派就可以分下来了。各位注意到没有，神不仅仅救赎这个迦南的妓女，她现在更成为我们救赎故事里面的一部分，她是主耶稣基督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老奶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你容许我提醒你，拉合的故事告诉我，告诉你，你我的过去不能够决定你的未来，你的历史不能够决定你的命定。当你生活在应许之地的时候，你的过去并不妨碍你被神所使用。前几天在国内有一个姐妹微信我问了一个问题，她说：“请问徐老师，请问一下，离过婚的。”跟再婚的可不可以在敬拜小组里面服侍？你怎么回答？可不可以？不错，我们现在，那我就回答说，你问这个问题先问问自己说，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除非他是根本离弃神的，他当然不可以。他如果离弃神，如果他真的是有心悔改，能够要来到神面前，他 要服侍神，为什么不可以？我跟他讲说，妓女拉合神都接纳了，那个井旁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耶稣都接纳了。如果神跟耶稣都接纳了，我们凭什么不能够接纳？阿们。弟兄姊妹们，请你容许我说，我们可能没有犯那么大的错，但是我们都犯了错。阿们。你们可能没有了，我犯了很多错，神都接纳我，神都让我在这边服侍了。我们有什么资格，我们有什么条件说别人不能够服侍神？当然他如果是真的是假的，那没办法。他如果真的是有心来服侍神的，我们凭什么不能？对不对？你注意到没有，神不仅仅救赎这个迦南妓女，现在更成为救赎的一部分。你的历史不能够决定你的命定。当你生活在应许之地的时候，请你记住，你的过去并不妨碍你被神所使用。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听到哈，你可能会说，是的，我相信神，我相信神的救恩，我相信怜悯，我相信十字架的死的复活，我相信很多，我接受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过去太多错误了，我的包袱太多了，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服侍神。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想，请你记住，神所专精的就是救赎的工作，神所专精的就是改造的工作。神可以救赎我们，神可以让我们的过去成为过去，神可以改变我们，改造我们，让我们在新造的里面能够活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再提醒你们，你的过去不能够拦住你，阿们，很重要的。这也带进了第三点，你的混乱可以成为你信息的一部分，你的混乱失败可以成为你信息的一部分。如果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新约当中很多次提到拉合这个人呢，马太福音之后他也提到，雅各书也提到一次，甚至希伯来书也曾经也出现过。各位知道希伯来书谈论什么？信心，对不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谈论什么？信心的伟人，英雄榜，对吧？英雄榜，我很喜欢，就有人说英雄榜，我很喜欢说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信心伟人的厅堂，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他列举了很多所谓属灵的领袖，所谓属灵的伟人，啊，就是可以说是英雄榜啊。亚伯拉罕在那里，摩西在那里，大卫王也被提到了。你知道还有谁被提到？拉合，一定的。我们 讲他嘛，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既你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看到没有？拉合这个名字出现在信心伟人英雄榜上面，啊，而且读圣经要好好读哈。而且你知道不？不仅是提到拉合，而是说什么？妓女拉合。我不晓得，我说、欸，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拜托，欸，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嘛，对不对？过去不要提了嘛，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他已经从良了嘛，对。什么意思？你知道意思吗？他已经得救了嘛，而且拜托，而且结婚生子了，而且成为耶稣的先奶奶了，拜托一下，放过他好不好？为什么要提他？对不对？你知道不止我这样想，你知道吗？在古代里面，犹太里面有一个历史学家叫 Josephus， 他就说这个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妓女实在是很不太妥当，不太雅观的，啊，所以他就研究就，这个字其实是什么？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旅馆。哦，他不是妓女啦，他只是旅馆的主人啦，他是旅馆的老板呢。所以如果你看你的 NIV 圣经的话，下面有一句是有可能是什么？写的旅馆。这是很多时候是人的想法。我们会想看，为什么新约的作者雅各、希伯来书的作者坚持一定要用妓女这个名词出现？为什么要列出他的过去？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 都是我们事工当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同意吗？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你知道吗？你的故事对你在事工当中是息息相关的。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去找谁来帮忙？我会去找谁？我会去找一个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的人来帮忙，同意吗？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没有办法成为别人帮忙，是不是啊？你如果没有得癌症，你不要跟别人得癌症的人说：“哎，没关系啦。”什么没关系？你知道意思吗？我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去找一些什么？找一些跟我同样经历的人来帮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某个人，或者是我们知道自己现在某种情况的时候，也许是面对一些悲剧，也许沉迷在一些试探里面，沉迷在网络里面、色情里面，在毒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找一个经历的人来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的原因。在我经历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我希望能够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帮助，来帮助我。我也同样的，我也希望我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我经历过来的东西，就是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一样，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我的失败混乱可以成为我们信息的一部分。我们这几天，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在美中短宣常常在一起训练。我们讲说，我们去到那边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不要跟人家讲一些大道理。说实在的，大道理的话，网上一看一大堆都可以讲得很清楚，同意吗？但是我们要讲什么？讲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的失败，我们怎么样从失败里面站出来的？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的？这是没有办法来解释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绝望，不要觉得没用。弟兄姊妹，神所让你经历的绝对是有用的。你我所经历的可以成为我们信息的一部分。拉合在这本历史书里面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就是神恩典的故事。这里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回应？我如何回应这个故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读一个故事，就一个故事，哎呀，我们想啊，好棒哦，好棒哦，但是怎么样，好棒就怎么样，就过去了，就过去了，读一读就过去了。我不是说你们啊，有时候很多人是这样的哈。对我们来说，不痛不痒，无动于衷了，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把这些书放在这个地方？神为什么把这些事情放在这个地方？他是要我们有反应，人要回应的，是不是啊？是要我们回应，要我们要有所行动的。那么我们如何回应呢？第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接受恩典，朋友们，接受恩典。因为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你说：“哎呦，徐弟兄啊，你不知道我的过去多烂哦，你不知道我多惨啊！哎呀，我今天进到教会里面就是要你弥补这一切，我奉献钱，我尽力的表现良好，希望有机会偷偷的溜进天堂。”我告诉你不要笑，因为的确有人就跟我这样讲的。如果你这样讲，请你容许我说，拉合只是许多圣经故事里面所谓信心伟人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物而已。说实在的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那些所谓的信心伟人，你会发现这些信心的伟人常常可能不是你所想象那个样子。阿们啊，比如说亚伯拉罕有没有犯错啊？有没有？大卫王有没有犯错啊？他犯了奸淫，而且是怎么样？而且还把人家丈夫给杀了，是吧？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概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哈，有没有人会做？没有人会做，同意吗？是不是？啊，你知道彼得，使徒彼得公开的否认了耶稣，三次否认耶稣。那么，甚至写了大部分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他曾经迫害了、杀害了基督徒。你说这些人值得恩典吗？是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神就让他们得到了恩典，神就让他们得到恩典。亲爱的朋友们，神的恩典永远不会离你太远。我讲清楚了吗？我再讲一遍好不好？ 神的恩典永远不会离你太远。今天就接受他，今天早上就接受他。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你不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带什么来换取神的恩典、神的爱，因为救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带给你的。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本是在天上的，他却怎么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然后他无辜的上到了十字架，就是为了你为我的罪死了，然后神又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了新的生命。圣经说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回应？第一个，如果你还没相信耶稣，你还没得到这个恩典，今天就早上就接受他的恩典。另一个回应是什么？另一个回应是延伸的恩典，延伸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得到了难以置信的神的恩典和神的爱。我盼望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是恩典的产物。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什么都不是。阿们，都一样。我们过去都是需要救主的罪人。也许你的过去看起来，哦，你说我们不像拉合那样糟。你也许你没有那么糟混乱，你也许你走的路都没有那么崎岖不平，你都很好。但是，请你记住哈，拉合的故事在提醒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不一定是一样。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那个人，你在工作单位上看到那个人，你在你住家附近看到那个人，甚至默默走进这个教堂跟你不太一样那个人，你知道吗？他们也同样需要恩典。不管他们来自哪里，不管他们是什么样子，不管他们听起来看起来像什么样子，请你记住，他们都是为神所爱的。而今天他们把它放在你的生活当中，今天神把恩典临到了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呼召，我们要去爱他们。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描述神爱的书，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也是姐妹了舍命。意思是延伸恩典，你我可以延伸恩典，因为你我已经得到了恩典。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接受恩典，然后弟兄姊妹们延伸他的恩典。因为实际上你可能不大喜欢听，但是请你容许我说，我们或多或少都跟拉俄很相像，我们都是一群有污秽有软弱的人，我们都需要一个救主。你同意是这样子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为着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感谢你。你爱我实在是太奇妙了，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带给你，我们所能够带给你呈现在你面前的只是我们的混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污秽不堪的过去、我们屡教不改的错误。但是我谢谢你神，你不以我的过患待我，你用你的恩慈覆庇我。我谢谢你，因为你专精的就是救赎和改造的工作，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得到你的救赎，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能够得到你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当中的，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你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我觉得我已经差很远很远，我搞砸太多了，那么我今天要奉劝你，我要提醒你的是接受神的恩典。从拉合的故事里面提醒我们，神要接纳你。圣经说，如果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你就要得救。你不需要做什么，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就像拉合一样，他相信以色列上天下地的神能够拯救他，他相信了，他有所行动，他摆上了。你在你的心中，你可以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你可以说，神啊，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我相信你要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我要请耶稣基督进到我里面来掌管我的一生，我要接受耶稣，我要接受你的恩典。你可以做这样一个祷告。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祷告，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好不好？请你举起你的手，我要为你祷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想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如果有的话，请你好不好举一下手，让我知道有没有。你以前没有接受过耶稣，你现在想接受耶稣，你说我相信耶稣，我相信耶稣基督救赎，我要得到这个恩典，我要得到这个宝贝，有没有？天父，我为我们以这些已经得到你的恩典，知道你的爱，体验到你的恩典的怜悯的，享受你种种福气的人感谢你。我要请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记住我们旁边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爱他们，帮助我们去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去延伸恩典，尤其是那些让他们看起来根本不配得到恩典的人，好不好？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活出不同。